弟兄姐妹平安啊！好像最近这个这个疫情好像又开始不太好啊！哈，上周好像有一天有七百多，七百多，我不知道会不会又要限制的比较严格啊？教会又可不可以继续的来实体崇拜？但是我想啊，我自己每一次的崇拜，我就把它当作我生命当中最后一次的最后一次的崇拜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去预计将来的事情。有以前人家问过一个题目啊，让人有很好的思考啊。如果你还有三天的命可以活的话。你会去做什么事情？我想敬拜上帝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现在的疫情越来越数字好像又开始攀升如果说政府规定我们一个星期只能出去一次的话，我们会不会把这一次留到主日来敬拜上帝？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十诫十诫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年在今年的前半段时间，我们讲了一个系列叫主导文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背诵这个主导文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讲过两个系列一个新约的一个旧约的有没有谁记得的？新约我们讲的是什么？旧约我们讲的是什么？可能不太记得旧约讲的是约拿记约拿书然后新约我们讲的是八福，刚才谁说的？八福，我们花了八次讲八福大家还会背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是他们的然后哀痛的人有福了安慰。好，第三个呢？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看得见神还有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还是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背如果不会背的话还是要去背但是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这样说，哎呀，顾传道，你这个是律法主义，背圣经背得那么好做又做不到，有什么用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耶稣最痛恨的在圣经当中耶稣骂的最多的那一批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熟读圣经遵守律法的礼仪但是呢假冒伪善所以一谈到律法我们会有一些的confuse 不过一谈到律法在圣经当中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十诫因为十诫是最重要的律法我想大家都会同意那么这些当时上帝留给这些以色列民的这些律法对他们有什么意义那些律法到现在我们过了2000多年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有没有什么意义我想一谈到宗教这个问题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一谈到宗教很多人就想到这个规条规条基督徒能抽烟吗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什么事情不能做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谈到佛教徒我们就知道佛教徒不可以吃肉只能吃 素的啊，连这个鱼也不能吃啊，肉也不能吃啊，鸡蛋也不能吃，好像啊。如果谈到这个伊斯兰教回教徒，我们就会想到他们就是啊，不能吃猪肉啊，不能吃猪肉啊。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兰州拉面啊，我很喜欢吃兰州拉面。啊！但是你跑到这个兰州拉面店，你跟他说我要一碗猪肉兰州拉面，你吃得到吗？肯定吃不到啊，吃不到。为什么？因为兰州拉面是回民啊发明的啊，那么所以呢，他们不可以吃猪肉，所以在兰州拉面里面就永远都没有猪肉的啊兰州拉面啊。那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吃的有什么限制呢？啊，好像限制的不多啊。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很有争执的啊，就是那个动物的血啊。上海有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叫鸡鸭血汤，就是用鸡的血啊、鸭的血，再放一些内脏啊，这个鸡鸭的内脏，很鲜的，很好吃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呢？啊，那么就可以产生很大的争论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九章三到四节写得很清楚，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都是我赐给你的，如同啊菜蔬一样。但是唯独带着血的，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啊。圣经写得很清楚啊，这是反对吃血的一方的立场啊。不过另外一方说，哦，那个是律法时代的啊，那个是旧约律法时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恩典时代了。那这些的礼仪啊，这些的。规条很多我们是不需要了，比方说割礼我们就不需要了，对不对？我们信耶稣不需要收割礼啊，那些节期啊，我们还需不需要守呢？啊，我们还用牛羊来献祭吗？这些都不需要了，所以啊，基督徒吃血啊没有问题啊。啊，你看那个在旧约里面呢，其实猪肉也不能吃的，在圣经里讲到的是在利未记十一章说，因为猪是这个蹄是分成两半的啊，所以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肉你们是不可以吃的啊。所以这个猪肉现在我们吃吗？我们肯定都吃啊，其实都吃。为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那个彼得使徒行传第十章啊，上帝一连三次叫彼得去吃那些当时彼得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上帝跟他讲，他说上帝洁净了你就不可以当做食物啊。耶稣来了以后，的确我们到了一个恩典的时代啊，所以呢猪肉也可以吃了，血应该也可以吃啊。但是反方的这个立场呢又拿出来，他说在其实在新约里面还是规定血不能吃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召开这个教会历史的第一次的会议的时候谈到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当中就提到四条禁令当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够吃血所以你看新约还是规定不能够吃血那么你们认为基督徒能吃血吗？可能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当我们去餐馆点一份牛排的时候，你是点这个well done 还是点 medium 还是点 rare 然后切开来里面带着血丝，你到底吃那还是不吃所以呢就分成了基督徒就分成了两派，一个叫吃血派，可以吃血，一个是不可吃派争论不休其实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样的辩论在这次疫情当中，我想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有打疫苗派和反疫苗派就是打疫苗的和不打疫苗的都是很有他们的理由十诫是律法当中的一个冠冕最重要的律法，我们称它十诫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多次出现的一个字叫不不可在这个十诫当中除了出现这个两次应该就是因我们要应当守安息日应当孝敬父母，剩下的都是不可在这个十七节的经文当中 一共出现了13次不可啊，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这个不可啊，那个不可，这么多的规定啊，这么多的规条，真的是很麻烦。规定规条总会让人觉得受到一些的限制啊，让人觉得很不自由啊。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规定。现在这个，在讲台上啊，或者在下面的，我们都需要戴口罩啊，在去超市也需要戴口罩啊，不可以聚餐啊。出国回来要隔离14天啊，这14天还不可以跑出去。这些的规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太多很多的不方便啊。如果没有这些规定啊，我们就会更自由，是不是会这样啊？会不会这样啊？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每次要经过这个当趟，知道当趟有很多的单行道啊，这个。明明我很可以很近走过去的，非要从那边绕很远的啊跑过去。我们开车都需要靠右边行驶，但有些国家是靠左边，应该香港是靠左边的啊。为什么我不可以靠左边？我想靠左边就靠左边，我想靠右边就靠右边啊。那这样啊，这样不是更自由吗？啊，我们现在在学这个ETI 的课程啊，这个 Helen 师母，哎呀，也是很多规定，不能够迟到啊，不能够缺课还要补啊，我们以前从来不补的。这么多的规定，这么多的限制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报名参加了，对吧？限制了很多人的自由啊，但是我们想，如果没有这些的规定啊，如果没有这些的限制，我们是不是会真的会更加的自由啊？如果你想靠左想靠右行驶啊，那么你会不会从家里来到教会的时间会缩短一点？我们今天就从十诫来看一下啊，上帝为什么要赐下这些的律法啊？这些律法对当时以色列民有什么样的意义啊？这个十诫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啊？一开始经文就讲到了十诫的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就非常的重要啊。神吩咐这一切话啊，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啊。这是颁布十诫的这个背景啊。从这个十诫颁布的背景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就是遵守十诫并不是成为上帝子民的条件。因为这个十诫这句话里讲的就很清楚啊，十诫在颁布之前，上帝已经把这些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了出来。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民已经过了，这个是二十章，已经十四章啊，已经过了红海，已经脱离了这个埃及的军队的威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脱离了一个身份，一个什么身份？一个奴隶的身份。他们不再是奴隶了，而要开始一段人生的一段新的旅程啊。在这个时候赐下了十诫，那这个次序就非常的重要啊。所以遵守十诫并不是我们跟上帝交换的条件，我做得好我就成为你的子民啊。遵守十诫是他们得救之后，上帝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而赐下的这十条的诫命。不过我们可以想，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批人啊，这一批啊从埃及被领出来的啊为奴的人啊，他们在埃及过了多少年呢？圣经我们都知道啊，这些为奴的人在埃及是过了430年，为奴啊，做奴隶的身份。也就是说，不单单他们是奴隶啊，他们的爸爸也是奴隶，他们的爷爷也是奴隶。 430年的话，应该至少有10代啊，10个10代人啊，就是说他们的曾祖父、曾曾祖父都是奴隶，他们已经做了430年的奴隶，他们的身份已经有430年奴隶的身份，他们所过的生活的方式有430年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受的教育都是奴隶的教育。所以这些人一代一代就是在这个奴隶的身份当中，但是如今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把他们从这个作为奴隶的一个地方拯救出来，忽然之间他们从奴隶变成了一个自由人，身份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能够马上适应这样的一个改变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上帝这向这些已经习惯了奴隶生活的人颁布了这10条的诫命。想象一下这些人啊，那些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人的手下做苦工啊，他们很惨，苦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唉声叹息啊，他们说我们要自由啊，我们太苦了，我们不要再做奴隶了。于是他们的哭声很大，被上帝听到了。上帝就呼召摩西，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奴役的他们的这个地方。他们过了红海，脱离了埃及人的统治。但是这430年的奴隶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奴隶的身份，深深的影响的他们的做人、行事和为人。而且摩西带着的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一共多少人呢？圣经说行走的男人有60万，那你加上小孩，加上这个妇女，差不多就是200万。这200万个奴隶啊，我不要说是200万个奴隶，以前要带他们去一个新的地方啊，我们就算带领一个家庭啊，就4-5个人，我们都不容易，教会也不容易啊。教会我们虽然人也不是很多，可能1000人不到，但是还有英文啊、广东话啊、国语啊，很多不同的想法啊。那对摩西来讲，这个困难就更严重，有200万原来的奴隶，然后他要带他们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啊，这些奴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啊！你可以看到上帝赐下的律法，他们那个时候连大小便都不知道怎么大小便啊，所以上帝给他们有一个律法是专门教他们大小便的啊。其实十诫是最重要的，圣经有613条的律法，当中就有一条啊，教他们怎么上厕所啊，在生命记的23章12-13节啊，说你在营地外啊。定出一个地方作为大小便的地方啊，你们要用一个器械拿一把锹在那边挖个坑啊，然后呢可以在那边上厕所，这上完以后呢要把这个土盖上啊，不然的话这200万奴隶在营地里面随便大小便，那个地方就臭得不得了，没有办法。这个规定告诉他们啊，上厕所是怎么上的啊，先要挖个坑啊，方便完之后啊，用土啊把坑填上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文明人啊，可能不需要教这些，不过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自己学上厕所也学了很长时间啊。当然，上厕所不是我妈妈教我的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叫抽水马桶啊，抽水马桶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要教吗？跟你讲，上厕所是年轻人婚姻辅导当中很重要的一课。如果你学会上厕所，基本上你的婚姻辅导就会完成一半。为什么要这样笑呢？上厕所是要很专心的啊，如果不专心，你就方向也不对啊，撒的一地都是啊。那个时候你看啊，这个以色列人先要挖一个坑啊，我们弟兄上厕所的时候先要把这个马桶盖要拿起来，千万不要忘记啊，把这个马桶盖要拿起来。但是我们还是会不小心，虽然我们很专心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不小心，那么就麻烦弟兄啊 拿两张 T 恤啊，沾一点水在旁边擦一下，然后呢扔进去再冲掉啊，不然的话呢就多了以后呢就很多的脏的东西在那里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的啊。那上完厕所呢，记得啊，他们用这个土把它填上的时候呢，我们也记得把这个盖子放下来啊。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上呢？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洗手间呢、啊，如果看到旁边有很多洒出来的东西呢，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是需要教一下啊，教一下啊。不过我有个很好的老师，我现在学会了啊，上厕所啊。其实还是很多的东西啊，弟兄是需要学习一下的啊。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的摩西带着这样一群啊200万的以色列民有多困难啊，他们被奴役了430年，或许他们已经忘记了怎么样去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因为他们被奴役太久了啊。狮子是百兽之王，在草原上是非常凶猛的，没有其他的动物是他的对手。那有一天这只狮子就被抓到了，被人抓到了这个马戏团啊。那一开始他就反抗啊，他渴望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大草原，但是马戏团就用皮鞭啊，用这个电棒啊，就驯服这只狮子啊，让他学很多的表演啊，让他去这个马戏团做很多的表演啊。只有你表演的好的时候呢，这个驯兽员才给你食物吃。然后慢慢的狮子就不再反抗了，哎，你觉得也挺好的，也不用自己去找东西，只要这个表演的好啊，就有人把东西送给你吃啊。过了很多年以后，这只狮子就老了，就不能再表演了啊，于是这个马戏团的这个人呢，就换了一只年轻的狮子，把这只狮装到笼子里面，就放回到那个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大草原啊。当这个笼子打开啊，这个狮子出去一看，哎呀，这片草原真的是很陌生啊，很陌生，怎么这么陌生呢？于是这只狮子就低着头又走回了他的笼子。他已经不再习惯啊过那种自由的生活，因为他被奴役的太久。所以那些以色列民是一样，那些以色列民在出埃及以后，他们又哭又闹的说什么，谁给我们肉吃呢？啊，我们记得在埃及，虽然我们做奴隶的时候，我们不用花钱，我们就可以吃鱼、吃黄瓜、吃韭菜、吃西瓜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现在自由了。但是除了这个玛拿以外，我们吃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些被奴役了430年的以色列民已经习惯了那种奴役的生活，面对一个自由，一个崭新的生活，面对他们要进到那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以前我是罪的奴仆啊，现在成了义的奴仆啊。我们是不是也会在罪的捆绑当中转得太久了，被世界吸引的太久了啊？看到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些已经过时了，我们不需要这些啊，我们讨厌这些的限制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个不可以。弟兄姐妹，10条诫命啊，是上帝赐给他的子民的一条生命的道路啊。在这里经文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了出来啊。遵守十诫不是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的条件，而是上帝已经把这些为奴的以色列民从埃及救出来之后，告诉他们你们要如何脱离过一个奴隶的生活。当然整本圣经啊，有刚才我们讲到有613条的律法，这当中包括这个主要分三个类别，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礼仪律，一个是民事律啊。有些不需要 啊，那么哪些律法我们已经不用遵守，哪些律法又有它永恒的价值啊？时间为什么那么重要？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在提到的经文啊，这十诫在圣经当中提到过很多次啊，一般会认为提到过五次啊，但是呢，其中两次是最接近的啊。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和生命记的第五章，这两次提到的十诫内容上是最为接近的啊。那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提到的十诫啊，在它之前啊，十九章的四到六节有个经文的交代，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啊，遵守我的约。”啊，这里出现了一个约，就是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圣洁的国民啊，就是这一句话。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约啊，英文叫 covenant 啊 ，covenant 盟约约这个词啊，在生命记同样，生命记第五章啊提到十诫之前的第四章啊，四章十三节的经文啊。也是这样说，他说啊，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他们，就是十条诫啊，这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啊。再一次提到这个 covenant 这个字啊，约是上帝和人啊定下的一个约啊。在啊，我们想看一下，在旧约当中，在圣殿里面啊，最重要的地方至圣所，至圣所最重要的地方放了一个东西叫约柜。这个约柜里面放了什么？约柜里面放的就是这个约，就是这两块石板放在里面。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与上帝与你的同在。十诫是上帝和他子民的一个约啊，这个约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一节的经文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他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他是上帝，我们是子民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然后他又说，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了出来。他不但是一个上帝，是一个神，他跟我们的第二个关系就是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把我们从为奴的地方领了出来。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啊？我想可以吧啊，很多人说可以吧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应该不可以吧啊，看你怎么去回答他啊。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啊，应该不可以吧。但是哎，你们想啊，在十九世纪有一位很伟大的牧师啊，查尔斯·斯布珍，十九世纪浸信会的一位牧师，可能你们看过他的传记啊，或者听过他的故事啊。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就是他的烟瘾非常的大啊，甚至讲道的时候还要抽一根雪茄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呢？啊，可不可以啊？可以吧啊，但是不能醉酒。所以这些个规定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啊？现在在疫情当中的规定那么多啊，我们要不要戴口罩呢？啊，什么地方我们要戴？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不戴啊？有一次我去有一个餐馆吃饭，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那个上面就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财神爷，然后两个手会招的，旁边放了点了两炷香。我想你们应该也去过这样的饭店。 那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拜偶像的，这个老板是拜偶像的啊。那么这个饭店的食物我们进去吃还是不吃？使徒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他说，保罗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这个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了什么啊，也知道，我们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啊，再没有别的神啊。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啊，吃了也没有也无益。保罗接下来他说，如果食物让我的弟兄跌倒，如果我吃这些让我的弟兄跌倒，那我就永远不吃肉。保罗应该很喜欢吃肉的，那就永远都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最后保罗的总结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很多的规条，很多的限制，我们要不要去做？上帝颁布十诫的目的是出于爱，因为他要领这些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人过上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因为爱，他赐下了十诫。当上帝说不可不可，那就都是因为爱的缘故。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他说，夫子，在律法的诫命上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最后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所有一切道理的总纲。在十诫当中，我们知道前四诫是关于神的，后面是关于人的啊。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上帝颁布律法不是用来奴役人来遵守，而是在学习爱神和爱人的基础上，过一个自由自在侍奉独一上帝的生活。的确，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守所有这些的律法。圣经也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得救不是靠遵守律法。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上帝赐下这些的规条、这些律法之前，上帝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我们已经从为奴之地领了出来，成为了我们的神，成为了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姐妹，靠着那个凡事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们都可以做。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让我们从为奴之地走了出来。我们原本都是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但是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为了赎罪祭。不单如此，你还赐给我们你的诫命，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生活的指南。因为你爱我们，你要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你，你要让我们得到你更多的恩典和祝福。感谢主， 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来遵循你的命令，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听你的话的人又可以遵循的，那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